弟兄姐妹们平安。
Thank you.
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中国人，平常说自己什么都不信，但是一听到有人说他们的房子有些风水方面的问题，心里就会受影响。
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说他什么都不信，但一讲到他的房子是有些风水方面的问题，他们就受到影响。
还有很多人就会照着别人给的建议去改风水，
就很多人照着其他人给的建议来改风水，
比如说在门前种棵树啊，或在家里面摆些什么东西
啊，比如说在前门那里种棵树，或者家里摆些什么东西。
我认识好几个人花大钱把自己的前门给改了。
我认识好几个人，他用了很多钱来将自己前门给改变了。
我还知道有人舍不得花钱，他就照着风水师的建议，把家里的大门永远紧闭不开。
你刚刚认识一些人，他不舍得用钱，那他就将自己的前门永远关住。
家里所有的人，包括客人，全部都得从车库进出。
家屋企入面的人，包括他们的客人，都要从那个车房那里入。
本来会做这些事情的，多半都是台湾和香港来的。
本来做这些东西，多半都是台湾和香港的人。
后来从大陆来宣称是无神论的人，也照样进这些风水方面的事情。
很多之后很多在大陆来说自己是无神论的人，但是他们也都是照着这么做。
还有不少人多多少少相信一点算命。
亦都有唔少人多多少少都相信一啲算命。
前不久才一个人告诉我，他以前在一家小有知名度的华人公司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件事。
前不久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在以前一间小有名气的华人公司的员工发现一件事。
就是那个大老板在决定用人还有升迁的时候，竟然要考虑候选人的生辰八字。
他发觉那个大老板在升职和晋升的时候，他们要考虑候选人的生辰八字。
那可不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小商店了，
这个不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小商店，
而是有自己品牌行销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电脑公司，在美国都有分公司，
而且是一个有自己的品牌，同埋咧佢自己所做嘅嘢都系销售喺其他地方嘅一个电脑公司。
还有不少人在为了一些大事情定日子，比如说婚礼啊、搬家、新公司开张等等，会参考黄历。
仲有唔少人佢哋喺大日子嘅时候，好似婚礼啊、搬家啊，或者开新公司的时候，他们都会参考黄历。
他们相信有些日子比较吉利，有些时辰比较好。
他相信有些日子比较吉利，有些时辰比较好。
在这些例子里面，人们都是相信宇宙中有某一种力量。
在这些例子里面，人们都是相信在宇宙中有某一种力量。
他们试着捉摸推敲这些力量的特性，
他们试着去捉摸这些力量的特性，
试图找出一道方法来掌控自己的未来。
他试图要找到一些方法来掌控自己的未来。
这在心态上基本上仍然是人希望自己做生命的主宰。
在心态上呢，就看到人仍然要做自己的主宰。
他们选择相信一个没有人格、没有位格、非人性的力量。
他们选择去相信一个没有位格、非人性的力量。
他们自认为可以不需要认识神，不需要顺服神。
他自己认为不需要认识神，不需要顺服神。
不需要来教会，不需要读圣经。
他不需要读圣经，不需要来教会。
就算真正有神，只要透过风水和算命这些东西，依然能够掌握事情未来发生的结果。
就算是真正是有神的话，他们可以透过风水和算命的东西来掌握自己事情未来的发展。
而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很不一样。
而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很不一样的。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有位格又真又活的神。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有位格又真又活的神。
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而他还积极的参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而且他很积极地参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上礼拜我们说过，门徒请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门徒请教耶稣基督教他们怎样祷告。
那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句话点明基督徒一切祷告的基础，
这句话点明了基督徒一切祷告的基础。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荣耀全能超越诸天的真神乐意做我们的父，
因为创造宇宙万物荣耀全能都超过诸天的神乐意做我们的父，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称神是我们的父，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基督神直接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好像耶稣一样称他为我们的父，
我们也可以一天比一天更深刻的亲身体验到耶稣与天父之间那样融合亲密的父子关系，
我亦都可以一天比一天咁更加深刻咁认识，同埋体验到耶稣同天父嗰种咁融洽嘅亲密嘅父子关系。
所以基督徒生活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来成长。
所以基督徒生活嘅意义就系喺用爱嘅关系当中成长。
让我们的人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合神心意。
让我们的人生一天比一天咁样更加符合神的心意，
然后因此满有平安和喜乐，
然后就有更加多的平安和喜乐。
那基督徒的祷告可以说就是认识神其中一个重要的管道，
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可以说是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一样，
好像人与人之间交谈一样，
你与神交谈多了自然就更清楚地认识他，更多了解他的心意，也更深体验他的爱。
如果你与神交谈多了，我们更加很清楚地认识他，更了解他的心意，还有更深地体验他的爱。
所以主祷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点明了基督徒一切祷告的基础，
所以主祷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就点明了基督徒一切祷告的基础。
基础弄对之后，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教导门徒接下来优先祈求三件事。
当我们基础搞对了之后，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教导门徒接下来的三个优先的事情，
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三个愿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这三个愿都是以神为中心，
一个是遵从上帝的名，
一个是遵从上帝的名，
一个是遵从上帝统治的权柄，
一个是遵从上帝统治的权柄，
一个是遵从上帝的旨意，
另一个是遵从上帝的旨意。
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
我们一点一点地来看，
我们先来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现在先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圣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很多次，
圣这个字在圣经中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次，
大概的意思我们好像都懂，
大概的意思我们都好像懂。
如果但是如果要请你替圣这个字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我想多数人会一下子说不出来。
但如果我们要为这个圣拿个定义，或者很多人都说不出来，
也许我们会想到圣洁，
我们会想到圣洁，
会从清洁的角度来定义圣这个字，
或者在清洁这个角度来定义圣这个字。
实际上圣这个字在原文的本意是不同还有分别，
其实圣这个字的原文的本意就是不同和分别。
所以什么是圣的？
所以什么是圣呢？
就是与其他的不同，是从其他部分分别出来的，这叫圣的。
就是与其他不同和在其他的部分分别出来的，这个就是圣。
什么叫圣殿？
咩叫圣殿呢？
因为它和一般的建筑物不同，是特别分别出来的。
因为它同一般的建筑物不同，它是分别出来的。
为什么叫圣经？
咩叫圣经呢？
因为它和一般的书和经典不同，是特别分别出来的。
因为它同一般的书和经典都不同，所以它是特别分别出来的。
那么什么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咩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就是愿意神的名获得与众不同的待遇。
就是愿上帝的名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
愿神的名被放在绝对独一的地位。
愿神的名被放在绝对独一的地位。
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没有把神的名放在最尊崇的地位。
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把神的名放在最尊崇的地方，
而是对地上的某一个人更加的敬畏，
也对地上的某一个人更加的敬畏。
比如说很多人平常都说，哎呀，忙忙忙忙忙，没有时间更多来认识神。
比如很多人平时说我很忙很忙，我没有时间来认识神。
但是一听到哪个名人来了，哇，马上排除万难，拨出时间，挤破头也要去看一眼。
大家听到这个名人来了，马上就排除万难，怎样都是逼着要看他。
另外还有不少人为了讨教授、老板或者男朋友、女朋友的关心，宁可把神给牺牲掉。
而且有些人呢，他为了讨教授啊、老板啊或者男朋友、女朋友的婚姻，他们就将神牺牲了。
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法老王奴役压迫的时候，神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
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法老王奴役压迫的时候，神就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
法老王不但不肯放以色列人走，还将更重的工作加在他们身上。
法老王不但是不放他们走，并且用更加加重他们的工作。
这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
那么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明明可恶的是法老王，他们却不怪法老王，因为不敢怪他。
明明可恶的就是法老王，但是他们不敢怪他。
他们去怪摩西，去怪上帝把他们的日子弄得更苦。
他们怪摩西，怪上帝把他们的日子搞得更加苦。
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在我们的老板教授手下受苦。
我有很多人或者都在我们的老板或者教授的手下受苦，
不怪他们，怪上帝，
也不怪他们，但是怪上帝。
很多时候我们人长期陷在困难当中走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坚定的跟随神。
很多人我们在艰苦那里走不出来，因为我们没坚定的来信神。
我们遵从我们不敢得罪的人胜过遵从神。
我们遵从那些得罪的人胜过遵从神。
但是想看看一个人不真心遵从神，如何能够期望经历神大能的作为呢？
但想想如果一个人不真心地 遵从神，这样怎能够期望去经历神的大能的作为呢？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妨想想，我有尊神的名为圣。
我不妨在祷告的时候想想，我们有尊从神的名为圣吗？
他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被放在绝对独一最尊崇的地位吗？
我们有没有将他的他放在绝对独一最尊崇的地方呢？
圣经学者巴克莱还指出很重要的一点。
圣经学者巴克莱还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他说名字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呼，更是代表了他的本质特征和人格。
他说我们的名字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呼，更代表了他的本质、特征和人格。
所以诗篇第九篇的作者说，说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
所以诗篇第九篇的作者这么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
他的意思不是说，哎呀，凡是知道神的名叫做耶和华的一定会依靠他。
他的意思不是说凡知道神的名叫耶和华就一定会依靠他，
而是说人如果清楚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知道神的本质和品性，就必定会依靠他。
而是说到人会清楚认识到神怎样的一位神，知道神的本质和本性，我们就会依靠他。
诗篇二十篇也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詩篇二十篇亦都咁講，有人靠車，有人靠馬，馬帶，我哋要提到耶和華，我哋神嘅名。
诗人的意思是，很多人有需要的时候，会把倚靠放在眼睛看得见物质上的帮助。
诗人的意思来讲，很多人在需要的时候，就把眼睛放在那些物质的帮助那里。
而他自己会记得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而他自己是记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把他的信心是放在神的本性和品格之上，那就是他的倚靠。
他把他的信心是放在神的本性和品格那里，那个就是他的依靠。
所以尊神的名为圣，就是让神真正做我们的神。 Let God be God。
所以尊神的名为圣，就是让神做我们的神，
而且让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依靠，
而且让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依靠。
我常常喜欢问刚刚受洗的基督徒，希不希望将来灵命长大成熟吗？
我很多时候问刚刚受洗的人，问他们希望他们的灵命长大成熟吗？
每个人都会很诚心诚意的说希望。
每个人都很诚心诚意地说希望。
那么什么能够帮助我们灵命长大成熟呢？
咁乜嘢可以帮助我哋灵命长大成熟呢？
我们当然可以常常祷告说，主啊，你让我更渴慕、更追求，每天有好的灵修生活，灵命不断的增长。
我当然可以咁样祈祷话，求主让我哋更加渴望、更加追求，每日有更好嘅灵修生活。
这样的祷告是好的。
咁样嘅祷告系好嘅。
但是在主导文里面，我们好像找不到类似这样子一句的祷告。
但是主祷文那里我们是找不到类似这样的祷告。
其实这方面的祈求就是包括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一句话里面。
其实这样的 祈祷都包括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里面。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灵命成长最基本的关键不是在于祈求神让你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灵命成长最基本的关系不是说祈求神让你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而是你愿意抓住一个属灵的原则，尊神的名为圣。
然后而是你要抓住一个属灵的原则来尊神的名为圣，
在大事小事上真正的遵从神、倚靠神、顺服神。
在大事小事里面真正地依靠他、尊重他和顺服他。
如果一个人真正下定决心让神做他的神，
有一个人下定决心让神来做他的神，
愿意让神来掌管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
愿意让神来掌管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
那么他的灵命就必定会自自然然的成长。
那么他的灵命就会很自然的成长。
神要我们把他从所有一切的人与事当中分别出来。
神愿意我们把他从一切的人和事物里面分别出来，
让他做绝对独一的主，
让他做绝对独一的主。
我们也要允许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我也都允许神将他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我们不随从世俗，
我们不随从这个世俗，
我们愿意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我们愿意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接下来看愿你的国降临。
接着来看愿你的国降临。
神的国到底是什么？
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呢？
耶稣一开始出来公开传道，就宣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基督一开始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就这么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宗教领袖尼哥底母半夜去向耶稣求教。
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宗教领袖尼哥底母半夜来求教耶稣。
耶稣很直接地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神好直接了当咁样，耶稣好直接了当咁话俾佢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神的国是耶稣传讲信息的中心。
所以神的国就是耶稣传讲信息的中心。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神的国或者天国这几个字就出现了差不多110次。
在四卷福音里面，神的国或者是天国就出现了110次。
不过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困惑，神的国到底是来了还是还没来？
但读的时候或者我们会有点困惑，神的国到底是来了还是没来呢？
一方面好像看到神国已经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一方面可以看到神的国好像在耶稣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8章11节或路加福音13章28节，耶稣都说旧约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天国里。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8章11节和路加福音13章28节，耶稣都讲到在旧约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和众先知都是在天国里面。
但是耶稣又说天国近了，近了就是还没来。
但耶稣都说天国近了，近了好像还没来。
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也代表神的国还没降临。
所以主祷文那里说愿你的国降临，好像就是神的国还没降临。
路加福音21章，耶稣提到一些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你们看见这些事情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神的国还没来。
而且在路加福音21章，耶稣也都提到末世将要发生的事，他说我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也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神的国好像还没来。
但是又有一些经文耶稣说神的国是现在的事，
但又有些经文这么说神的国就是现在的事。
譬如说在马太福音12章，一些人看到耶稣把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来大为惊讶。
好像马太福音12章那里有些人看到耶稣基督把鬼在一个人的身上赶出来，他就很惊讶。
有一些人恶意地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
有些恶意这么说耶稣基督是靠鬼来赶鬼。
但是耶稣说他是靠神的灵赶鬼，
但耶稣基督说他是靠神的灵来赶鬼。
而且从原文的意思很清楚，这件事情显出神的国临到他们了。
而且在这件事情很清楚地提到神的国已经临到他们了。
特别英文翻的话是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且英文翻译很清楚地看到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路加福音17章21节，耶稣又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就在你们中间，是现在是。
而且路加福音17章21节那里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翻译就在你们中间，这个是现在式。
所以神的国到底是过去是现在还是未来？
所以神的国到底是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呢？
到底是来了还是还没来？
到底是来了还是未来呢？
怎么可能既是过去又是现在又是未来呢？
怎么可能也是过去也是现在和未来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国和国家的定义来思想。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国和国家的定义来思想。
要构成一个国需要三方面的要素。
要构成一个国要需要三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主权。
一个是主权。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人民。
一个是人民。
主权是有权力治理的人。
主权是有权力治理的人。
土地是这个主权可以行使的地方。
主权就是土地是有一个主权行使的地方。
人民是受这个主权保护和治理的一群人。
人民就是受这个主权保护和治理的一群人。
那么什么是神的国？
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
从主权的角度来看，神的国是以神为君王的国度。
从主权的角度来看，神的国就是以神为君王的国度。
从土地的角度来说，神的国是神的权柄可以彰显的地方。
从土地的角度来看，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可以彰显的地方。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神的国是那些接受神统治的人。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神的国就是那些接受神统治的人。
那么神的国度来了没有？
咁样神的国度嚟了咩？
从过去的角度来看，所有过去顺服神以神为王的人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
在过去的角度来看，所有已经顺服神 为以神为王的人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了。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今天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真正的遵从神为他的王，他就进入了神的国度。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今天有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真正尊神为他的王，他就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神的国度今天还没有更大规模更普遍的临到世上所有的人。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神的国度今天还没有很广很规模很更普遍这样临到世人。
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不相信神拒绝神抵挡神的世界。
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拒绝神不相信神抵挡神的世界。
所以国度权柄能力的完全彰显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
所以国度权柄能力完全的彰显还是没来到。
那么我们祷告祈求说愿神的国降临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祈祷的时候讲愿神的国降临是有什么意义呢？
最直接的意义就是祈求盼望神能够在更多人的心中作王。
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我们祈求盼望神的能力在更多人的心中作王，
愿意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神，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愿意全世界越来越多人认识神，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比如说我们特别为信奉回教、佛教、印度教的国家祷告，盼望他们的人民有听福音的自由。
比如说我们特别为信奉回教、佛教、印度教的国家祷告的时候，很盼望那里的人民是有听福音的自由。
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祖国来祷告，
我们都可以为自己的祖国来祷告，
盼望国家的人民可以从拒绝相信神或者是拜偶像的这些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
盼望那些国家的人民可以拒绝相信神或者拜偶像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
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人祷告，
所以都可以为自己家人祷告。
我们自己在这里有机会听了福音信主，
为自己有机会听福音信主。
但是我们在家乡还有很多的亲人还没有信主，
但我们在家乡还有很多亲人还没信主。
那我们就祷告愿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的祷告愿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家人。
当然愿你的国降临还牵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就是你自己。
当然愿神的国降临还是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你自己。
除非我们自己真愿意神做我们的王，我们怎么能够祈求神做别人的王呢？
除非我们真正很愿意神做我们的王，我们怎么可以为其他人祈求做他们的王呢？
耶稣不需要我们做虚假的祷告，
耶稣不希望我们做虚假的祷告。
他把这几句话放在主祷文的最前面，目的也是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有对的心态。
他把这几句话放在主祷文的最前面，也都是要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愿意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有人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想到主祷文的这句话就可以这样祷告。
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一想到主祷文我们就可以这样祷告。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先从我开始，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先从我开始。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继续往下看。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是更进一步的解释了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更进一步地解释了愿你的国降临。
什么叫做在神的国度里？
什么叫做在神的国度里面？
就是一个人愿意遵从顺服神的旨意，
就是一个人愿意遵从和顺服神的旨意。
那么顺服神的旨意容不容易呢？
怎么容不容易顺服神的旨意呢？
我想举一些例子大家就知道，多半人都觉得顺服神的旨意很难。
如果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会觉得顺服神的旨意很不容易。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金钱的奉献，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金钱的奉献。
基督徒都知道在金钱奉献上操练信心是圣经清楚的教导，
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在金钱上操练信心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所以问题不是神的旨意不清楚，
问题不是神的旨意不清楚，
而是神的旨意要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我们肯在意志上降服在神的面前，
而是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 生命当中是需要我们在意志上狂阔。
特别对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来说，另外一个很实际的挣扎是时间。
特别对于我们教会的人来说，很多时候是时间。
神绝对没有要求我们天天只忙教会和团契的活动。
神没有、要求我们每天、只是忙着教会的活动和团契。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妥善分配一个礼拜168小时的时间。
神的旨意是我们很妥善地来分配每个礼拜168个小时，
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
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
要维持身心灵的健康，
要维持身心灵的健康，
要与神与配偶与孩子都建立很亲密美好的关系，
要与神与配偶同埋孩子要建立一个好亲密的关系。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是我们不理会不尊重神在这方面的旨意。
但我有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不理会不尊重神的旨意。
我们一再允许自己花超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我们都很允许我们自己用超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或者是一再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一些自己都知道不好的事情上，
或者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一些自己都知道不好的事情上。
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也许值得想想神的旨意是不是行在我的钱包里如同行在天上，
是不是值得想想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钱包里面如同行在天上，
神的旨意是否行在我的时间分配上如同行在天上，
是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时间分配上如同行在天上。
很多人常常会问我怎么可以知道神的旨意，
好多人经常会问我怎样知道神的旨意呢，
尤其是面对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怎样选择是神的旨意呢，
特别在面对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怎样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呢，
这当然是很好而且很实际的问题，
这个当然是很好和很实际的问题，
但是有两个基本的原则需要先掌握住，
但有两个很基本的问题一定要掌握住，
第一就是我们要从神明显的旨意开始，
第一就是要先从神的明显的旨意开始。
如果你愿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从小事开始操练顺服神已经显明的旨意，
愿意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从小事开始来操练我们顺服神的旨意，
尤其是神透过圣经当中已经清楚显明的旨意，
特别是尊重神在透过圣经来将我们、向我们显明的旨意，
你一再在这些小事上操练就自自然会对 神话语的可靠信心不断的加增，
当我们在小事那里加强来训练，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的可靠信神的心，
你也会对神和神的心意一天比一天有更清楚的认识，
也都会对神和他的心意一天比一天更清楚。
如果连圣经清楚教导的你都不凭信心照着去做，
如果连圣经的这么清楚教导我们都不凭信心去照行，
你对神的认识就会永远停留在陌生摸不清楚的情况，
那我们就会对神的认识会永远都停留在一个很陌生永远都摸不清楚的地位，
等到遇到要为了你个人的事一件大事想要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难以分辨，你甚至不知从何着手，
那就会等到我们在大事要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很难分辨，永远都不知道怎样来着手。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你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需要想清楚你是否真预备好愿意完全的顺服，
第二个原则就是 你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需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你愿意完全顺服。
很多的时候人觉得神的旨意不清楚是因为自己的偏好拦阻了他们看清楚神的旨意，
很多时候人觉得神的旨意不清楚是因为自己的偏爱而拦阻了自己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旨意。
作为一位牧师，很自然有很多人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会来问问我的意见，
作为一位牧师很多时候就碰到很多人他们在做重大 决定的时候就来问我，
或者请我为他们祷告，
或者请我来为他们祷告。
这样的事情我非常乐意帮忙，觉得义不容辞。
咁样事情我好乐意帮忙，义不容辞。
有好几次我和寻求帮助的人静下心来交谈的时候，发现问题不在于神的旨意不清楚。
有好多时候我同寻求帮助的人静落心来谈话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问题不是不清楚神的旨意。
难是难在明白神旨意之后要顺服，需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挣扎。
难就难在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时候，他们愿不愿意顺服，
需要对神有不小的信心。
这样要对神有不小的信心。
我遇到过少数几个例子是人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没有信心顺服神。
我遇到不少几个例子，就是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但没有信心的顺服。
但我也遇过几个很好的例子，是基督徒胜过内心的挣扎，凭信心顺服神。
我亦都遇过好几个例子，就是基督徒他们胜过内心的挣扎之后凭着信心去顺服。
印象很深刻的是，十几年前有一对夫妇都在康奈尔读博士。
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十几年前一对夫妇，他们都是在康奈尔读博士。
两个人差不多同时间毕业，毕业前面对好几个不同方向的选择。
两个都差不多的 同时间分别，他毕业之后他们都面对有不同方向的选择。
几个选择各有利弊，
几个选择都各有利弊，
夫妻的看法不同，很难做决定。
夫妻的看法不同，很难做决定。
于是约了我跟到他们家谈了一个晚上。
所以就约了我去他家谈了一个晚上。
我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之后，他们夫妻都发现其实神的旨意是蛮清楚的。
我问了几个问题，他们夫妻都发现他们对神的旨意其实都很清楚，
只是两个人都必须做一些牺牲。
这两个人都必须要做一些牺牲，
而且做了选择之后，那将来的前途除了信靠神之外没有其他的把握。
并且做了决定之后，他们对未来的前途除了顺服神之外没有任何的把握，
真的是很像冒险一样，
就好像冒险一样。
但是这对夫妇很不错，
但这对夫妇很不错，
他们祷告之后决定凭信心顺服神清楚的旨意。
他们祷告之后决定凭着信心来很清楚地来跟随神的旨意。
刚开始跨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未知，心中是很害怕的。
刚开始跨出去的时候个心里面还是很多未知数，
但是渐渐地就看到神所开的路越来越鲜明。
但渐渐地很清楚看到神开的路是越来越鲜明。
他们离开之后一两年之后寄给我一张卡片，
他离开了一两年之后就寄给我一个卡片，
告诉我说他们心中好感谢神。
他告诉我他们的心里面很感谢神，
说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经历享受神的恩典是这么丰富，
他从来都没有想到他们可以这么丰富地经历神的恩典。
现在这对夫妇在一个大城的一间华人教会侍奉，全身担任执事。
他们这对夫妇现在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华人教会那里做执事。
有几个以前在我们教会的家庭现在都在同一间教会侍奉。
我们以前在我们教会敬拜的几个家庭都在他们同一个教会。
对基督徒来说，抓住两件重要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坚定的相信而且顺服神的旨意。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抓住这两件最重要的事实，我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并且顺服神的旨意。
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神是爱我的天父。
第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神是爱我们的天父。
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
耶稣这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天要送我去上幼儿园的那一天，我钻到一个柜子底下哈喽大哭，怎么都不敢出来。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就钻在一个柜底下面，一没人吓不肯出来。
你说我妈送我上学是要害我还是爱我？
你说我妈妈送我去上学是害我还是爱我呢？
那生病了妈妈要带我去看医生，
过了几个月妈妈就带我去看医生。
我想到的就是上次去看医生被打过一针。
我所想的就是上次看医生被打过一针。
想到那个痛就哭啊闹啊拼命的逃。
想到那个痛就一面是哭一面是吵。
你说我妈妈带我去看医生是爱我还是害我？
让我妈妈带我看医生爱我还是害我呢？
让我爱一针，这个痛对我是好还是不好？
那哪个一针这个痛是对我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做基督徒不能一直停留在幼稚的光景里面。
我们做基督徒不可以继续这样停留在一个幼稚的光景里面。
要知道神的旨意若是清楚的，其中就一定有他的爱。
如果知道神的旨意是很清楚，其中就有他的爱。
第二个能够帮助我们坚定相信神旨意的事实，是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第二个帮助我们坚定信心，相信神的旨意的事实，就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神自己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神自己这样说，我们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想看看历世历代有多少属灵的伟人经历过神。
我们想想历世历代有多少属灵的伟人是很谦卑又相信神，
是因为他们肯谦卑相信神的智慧高过他们的智慧，
是因为他们愿意谦卑地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他们的智慧，
他们愿意凭信心顺服神的旨意，后来才亲眼见到神奇妙的作为。
他们愿意凭信心来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只是亲眼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安逸的生活环境时，这个绝对不合乎人的智慧。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本族本乡安逸的生活环境的时候，那个是绝对不符合神的不符合人的智慧的。
亚伯拉罕必须用信心来回应。
亚伯拉罕必须用信心来回应。
后来神指示亚伯拉罕去摩利亚山上将爱子以撒献上，那也与一般人的情理有强烈的冲突。
然后神指示亚伯拉罕去摩利亚山上将自己的爱子以撒献上，这个在人的一般的情理里面也都是很大的冲突。
亚伯拉罕凭信心顺服之后，后来才能够发现那是神的智慧锻炼他的信心攀上高峰。
当亚伯拉罕凭信心去顺服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是出于神的智慧，才能够锻炼亚伯拉罕的信心攀上高峰。
摩西40岁的时候意气风发，但那时候神不用他。
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意气风发，但神没用他。
他落魄地逃到旷野牧羊40年。
但是当他落魄逃到旷野牧羊40年。
到了他80岁自己觉得年老无用的时候，神偏偏在这时候呼召他。
当他80岁自己觉得年老无用的时候，神偏偏在呼召他。
然后在这时候回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而他那个时候回到埃及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也是神的智慧。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犹大在面对巴比伦大军的攻击的时候，神借着耶利米传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信息。
犹大在面对巴比伦大军攻击的时候，神藉着耶利米传给他们一个信息，
让他们投降，去接受被敌人掳到异国他乡的亡国之痛。
因为投降被敌人掳他们去异国他乡那里亡国之痛，
这样的心情没有人爱听的。
这样的信息是没有人喜欢听的。
所以当时的人宁可听假先知讲给他们爱听的话。
所以他们宁可听当时那些假先知话给他们听他们喜欢听的话。
但神后来显明，那些听起来合情合理好听的话全部落空。
但之后神显明给他们看到他们喜欢听的那些合情合理的那些好听的话全部都落空。
而神借着耶利米所传的话一一应验。
而神藉着耶利米所传的话一一应验。
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神借着耶利米所发的预言也应验。
当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神藉着耶利米所发的预言全部都应验。
统治他们的外邦的王居然会下令叫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家园。
统治他们的外邦王好竟然咁样落令，愿意以色列人都翻返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和家园。
看看二十九章这边，神早就说了。
看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神早就咁讲。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可惜绝大多数的人在困难当中没有信心信靠神。
可惜绝大多数人在困难当中没信心没信靠神。
我们呢？
我们自己呢？
我们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然后我们愿意谦卑去信靠顺服吗？
我们愿意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这样谦卑去相信顺服神吗？
十多年前我去参加三年一次的华人宣教大会。
十几年前我去参加三年一次的华人宣教大会。
其中一位讲员 George Murray 他的一篇信息让我至今难忘。
其中一个讲员他的一篇信息让我至今都难忘。
他说我们基督徒口里都承认神是我们的君王。
他说我们基督徒口里面都相信神是我们的君王。
但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样的一位君王？
但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一样的君王呢？
他说在英国也有一个君王，就是英国女王。
英国也有一个君王，就是英国女王。
但是国家的决定怎么做呢？
但国家的决定是怎么做呢？
是英国的首相和议院的领袖们决定之后，最后拿去给英国女王签字。
就是英国的首相和议员的领袖决定了之后，最尾就给这个女王来签字。
他们去给女王签字不是真的要问她的意见。
他们给女王签字不是因为要叫看她的意思，
只是要她配合，要她祝福，
而是要她配合和祝福。
所以那个王位是虚的，没有真正的决定权。
所以王位是虚的，没有真正的决定权。
今天我们很多人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
我们称他是王，但是我们不给他实权。
我们叫他为王，称他为王，但不给他实权。
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经常都会这样。
神啊，我自己研究过了。
神啊，我自己研究过了。
大家都说读这个专业将来比较有出路。
大家都说读这个专业将来都比较有出路。
所以我决定去读这个。
所以我就决定这样读。
求你祝福我，让我申请到一所好学校。
求你祝福我，等我申请到一个好的学校。
神啊，我快要毕业了。
神啊，我差不多毕业了。
我也研究过了。
我也都研究过。
我喜欢西岸的天气和那边的生活环境。
我喜欢西岸的天气和那边的生活环境。
求你祝福我，让我在那边拿到一份高薪的工作。
求你祝福我，等我在那边拿到一个高薪的工作。
神啊，我知道现在和我交往这个人有很多不合你心意的地方。
神啊，我知道我现在同他交往的人有很多不符合你的心意的地方。
但是我考虑很久之后，我还是决定跟他在一起。
但我考虑了很久之后，我真的决定跟他一起。
所以求你祝福我们的婚姻。
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婚姻。
所以我们总有自己的喜好和意见。
所以我总是有自己的喜爱和意见。
我们并不真正让上帝参与决定。
但真正让上帝来参与我们的决定。
我们只希望他在我们的决定上背书、endorse、签名、祝福我们。
我只希望他在我们的决定上面背书、签名。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要有先有三个愿。
耶稣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三个愿。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
愿你的国降。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几句话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这几句话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真的希望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作为的话，就要先愿意诚心诚意的遵从神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王。
我们如果真的希望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作为的话，我们就先要愿意诚心 心诚意咁尊崇神为我哋嘅主，我哋嘅王。
所以什么是真正让神做我们的王呢？
乜嘢系真正让神做我哋嘅王呢？
不是我把自己的计划都做好了，然后请他签字背书祝福。
唔系先将我哋自己嘅计划做好，而系让佢然后让佢签字背书同祝福。
而是真正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寻求你的旨意。
也真正来到神面前啊，主啊，我愿意顺从你的旨意。
而且你的旨意写明之后，我愿意照着去做。
你那个旨意写明之后，我愿意照着去做。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诚心的用这三句话祷告，
如果真的有诚心用这三句话去祷告，
这是一句不平凡的祷告。
这个是一句不平凡的祷告，
是有可能带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经历神奇妙作为的祷告，
是有可能带领我们一生中会经历神奇妙作为的祷告。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有很多人都根据主导文写了诗歌，
很多人都根据主导文来写诗歌。
有些难度比较高，
有些还难度比较高。
我们今天唱的是其中一个，我们还可以唱的。
我们唱一个来说，你可以唱唱。
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为神，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连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欠了人的债，对不起，将我们遇见时代，就我们同你相合，因为国度权柄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中赞扬荣美，因为国度权柄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为神，心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连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因为我如全地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
我们一同为用主祷文来祷告。
在我们那个最后一页，或者你们可以看周报。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尊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有权柄。